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加拉太书
小组查经，
弟兄姐妹大家好，
你们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查考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今天的经文呢，非常紧张，非常特别，非常重要，是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嗯，
我们呢，今天先读这四节经文，然后呢，我就把这一段经文的重点跟我们的小组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一起解释一下。
嗯，好的。
我们打开圣经了的话呢，还按照我们本来的次序，是小燕开始吧。
嗯，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指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割开了。
第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
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嗯，
这很紧张的一段对话，
弟兄之间的争吵冲突了。
对，有火花，而且呢，是在众人面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这四节经文呢，我们要查考的是史无前例的教会领袖保罗公开的指责彼得，而且说他有做错的地方。
嗯，
那么他非常坚定地指出彼得做的呢是跟福音真理有违背，
完全是不合的。
哦，那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也常常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啊，所以今天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问一下，就是在总结的地方会问一下，刚才刚好小燕不在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说，大家想一下，
嗯，
彼得被保罗这样公开指责呀，
有没有不开心？
不是不开心这么简单的，内心有没有受伤、仇恨在心啊，不容易消化啊。今天如果是在教会有人公开指证说，周牧师你做的跟圣经真理不合，
那我们反过来访问一下，那你会怎样？因为我们中间三个都不是资深的牧者嘛。
哇，我们是基督徒，公开说小燕你做的跟
我们这些平信徒可能受到责备，我觉得嗯，因为我是刚刚信，我对信仰不太成熟。但是如果像彼得那么资深的牧者，
嗯，
或者牧师您，
嗯，
有人说你同样的话，你的反应会是怎样的？
这很好的问题。
嗯，
今天结束之前我来回答，好吧？
好的，结束之前。
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先观察一下，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观察法，就是什么时间、有什么人、有什么原因，这几方面来观察。哎，在我们观察之前呢，我给大家一个补充吧。上一次我记得谁问的啊，小燕问的，就是说那个香蕉啊，我们说不是水果的香蕉，右手香蕉之礼，还记得吧？
记得。
那我回去以后查考了一下呢，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很好，
嗯，
解答了我们的问题。他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前面就是二章九节前面那三个人的名字我就不读了，他后面呢二章九节的后半段说， 就跟我和巴拿巴握右手以示合作。
以示合作，
表示合作。
哦，
所以呢，教会的祝师呢，三位领袖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呢，用右手握手，那表示大家是合一的。
这个合作相对那个香蕉治理更加的容易理解。
对啊，这个合乎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讲法。因为呢，他们是同一个教会的意思。因为上次我们也讨论了，说他们不是分彼此，只是在侍奉方面呢，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同意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
对，
所以呢，我们也讨论了。那今天补充一下，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呢就很直接，表示合作同心。那么有人也说呢，上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二章一到十节呢，表示那些犹太割礼派的人呢，他们可能利用彼得来委屈保罗。就是说彼得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嘛，那彼得是耶路撒冷的领袖，而且雅各也是耶路撒冷的祝使领袖，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一种，彼得所传的福音是另外一种。那有的人，就是这些注重割礼的人呢，就用这样的谣言呢就分裂他们。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啊，他说，就是保罗说，我在暗地里跟教会领袖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用右手这个握手，对，表示我们是合作的，我们是同一个福音。
对，
那这是上一次我们讨论过的。那今天的经文呢，十一节到十四节，首先这个时间方面，十一节前面两个字后来，
后来
大家能够连上什么地方吗？后来跟之前一到十节的哪里有关系？
就是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后，然后他回到了加拉太，是不是？
对，就是跟二章的第一节的时间有关系。就是过了十四年，第二次上耶路撒冷。那上耶路撒冷发生那一段事情，就是刚才说的右手行香蕉之礼，就是握手表示互相合作同心传福音。那么之后呢，彼得就来到安提阿。而且这个呢，还是在前面我们说使徒行传十五章发生耶路撒冷会议之前。那因为这个是犹太人认为信耶稣的人必须要接受割礼嘛，不然的话呢，外邦人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他们一直坚持的。那现在保罗就讲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时间方面知道这是在二章一节连续下来，后来彼得到了安提阿，那么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这四节经文里面提到了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有哪三个人？除了彼得之外，
保罗
巴拿巴在第几节呢？
巴拿巴就在
十三节
、那另外有一大群人，当然我们就不读他们的名字了，
犹太信徒。
这些信徒呢是从耶路撒冷那边来到安提阿。耶路撒冷是在南边，安提阿是在北边，是叙利亚的首都。那么一大群的人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好了，那然后我们再观察，在那些人来之前呢，彼得做了一件事情，保罗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可能认为是没有问题。彼得本来是做什么事情？
一起吃饭，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我们有没有跟外国人吃过饭呢？
有。
我们很正常的，我们无论跟谁都可以吃饭。哎，我们会不会跟日本人吃饭呢？
会
啊。
啊，会
吗？我以前在日本的机构工作过。
哦，那你每天跟日本人一起，
每天都跟他们一起吃午饭的。
啊，因为以前呢，我没有去日本。为什么不去日本？
是因为中国历史的影响。
因为我的历史老师每天说日本人的坏话，
不能用日本的产品啊，各种
对
对
对，
听到过。对，然后以后我这个观念改变了，信了主以后就改变了。这是很重要的。不过今天我们不讲日本的，是讲犹太。那现在呢？ 当彼得听说有人从耶路撒冷来，是雅各那里派来的，彼得的行为就有改变了。怎么样的改变？
就退去了。
退去，怎么样退去？
就是不和外邦人一起了。
第几节？
第十二的后半节。
请再帮我们读一次好吧，十二节的后半段。
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割开了。
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象我是外邦人，其实我们本身也是外邦人呢、如果我是当下的外邦，我觉得保罗好像出卖了我，
受伤。
你为什么要突然明明好端端跟我吃饭？
彼得，我说错了哈
、我会心里不舒服。难道我真的那么不洁净吗？他们来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了。
对呀、
好像很不尊重。
这大家本来已经是朋友了，
很和谐的。
对呀、这个香港人说的这个广东话已经很 friend 了，对吧？大家一起吃饭了，大家一起查经，对吧？
对。
但是有人告诉他说：“哎，雅各那里有很多弟兄们要来找你了，要来探访我们呐、怎么？”他就
躲了，
躲了。但不是他一个人躲，
巴拿巴，
这还有
巴拿巴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很好，毫无缺点，他是
善良的
子嘛，
而且他自己也是
外邦人呢，也算是半个外邦人。
对呀。
可他为什么会？
他一直跟保罗在安提阿的教会，
对啊，
向外邦人传福音。巴拿巴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
啊，但是他居住在外邦的地区嘛，
对呀、
居比路。
那我举一个例子吧，我感觉巴拿巴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我也是这么认为，
很爱主的人。那现在彼得他用一个借口吧，可能就是退去了。他退去以后呢，巴拿巴也退去，表示彼得做的是对还是错？巴拿巴跟他一起走的话，表示彼得做的对还是错？
什么？彼得是对的。
对吧？感觉上，因为巴拿巴支持彼得嘛。
但是很奇怪，巴拿巴一直在跟保罗从那么多的地方到，为什么？
其实因为彼得他是教会
的，
资
深牧者了，
这是太高了他的地位，所以巴拿巴就。哇，这么大的牧者也这样做，自己不这样做的话，
所以呢，
做
牧师可能有一天你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三个也会跟着你去。
千万不要做错的事情就不要。那我们可以想象，比如我们现在是四个人，如果我是彼得，哎，我听说有人来了，那有我们中国人来了，那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我们跟日本基督徒吃饭，那我站起来我就走了，好像表示我是爱国主义者。那可能我们的
正洁弟兄，
这个有点敏感了，这个话题。
如果正洁弟兄跟着周牧师一起走了这个错误的圣经真理的道路的话呢，那个场合就很紧张。
没错，
但是当时呢，还有一个基督徒就是保罗。那保罗就站起来
当面指责了
是不是当面阻止彼得？哎，或者是彼得你回来，
应该是当面
对呀、当面吧，刚才就
是
他反对他，
反对啊。
当
然要反对啊。我刚刚前一秒还说不要割礼，那现在你就间接你是同意割礼。你明白吗？
其实彼得，我觉得彼得也没有讲他是支持割礼，就是这个情况是他们吃饭的问题，就是普通社交的时候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可是他为什么看到雅各他们来就跑过另一桌呢？
对呀、
这
个这就是洁不洁净啊，或者跑不跑啊。那无论怎么样呢，刚才小月讲的时候呢，有一句我觉得也很重要，彼得什么话也没有讲。就更恐怖，他用行动来证明。可能他说啊，我要去洗手间，跑到很远的地方。那当然这是想象的话语了。好了，我们知道是有三个人了，至少保罗、彼得、巴拿巴，还有很多的犹太信徒，大家在一起。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我们观察一下保罗书写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字眼呢，都是不客气的，讲彼得的过失跟过错。有哪几个字眼？你们帮我们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找一找好不好？
十一节吧，可责之处，
可责备的地方，可责之处，
嗯，
对，还有呢，
庄稼是不是？
庄稼第几节？
十三，
二章十三节，也都随着他，哎呀，
庄稼，
那
我们有没有看到是几个人随他庄稼？十三节一开始，其余的
犹太
人，就是跟彼得本来大家一起的犹太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呢，我们假设吧，三个人五个人可能都是弟兄，跟一般外邦基督徒大家很快乐的交谈吃东西，所以呢其余的犹太人看到彼得走了，大家有同样的压力，随着他庄稼，包括了他就说甚至连巴拿巴，好了，庄稼是一个有问题的，可责之处是有问题的，还有什么
行的不正，
行的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这个才是重点，
行的不正，他退去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本身是与真理不合，这个是很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叫纯全的福音，因为一直以来呢，前面二章一节到十节也是顺着这个自由的福音，不是被奴役的福音，保罗在那里这个辩论呢，讲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听。现在他就举出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教会的柱石彼得也在这方面，我们用
跌倒了，
跌倒，这个跌倒还是不轻啊。
而且我觉得庄稼这两个字感觉就是联想到四个字，不光明磊落，不光明磊落，而且是强调不，基督徒不是这个行为的。
牧师，我也是看到这个庄稼，所以你刚刚在问说彼得觉不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可能他觉得是对的，所以巴拿巴跟随这个教会柱石嘛，可是我看到这个庄稼，我的感觉，我有读到一篇文章在讲这个经文，他说因为彼得怕冲突，怕避免跟雅各那边来的信徒做正面的冲突，所以他可能就选择好像看起来是中庸之道，就是我又不得罪
逃避，
对，又逃也是一种逃避，就我又不得罪雅各这边来的信徒，我又不会觉得好像我还持续在这个当中，所以他选择先退去，可是我觉得这就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没有中间地带的问题，
因为彼得他之前其实神跟他直接说了外邦人不是不洁净的，他就是使徒行传有说到，
有使徒行传
那个洁净的物，
对，那个对大布，
大布
他看见那个异象，然后上帝说不要把上帝洁净的当作不洁净，所以彼得他自己知道的，
他知道的，
对，
对，我也是觉得他知道，所以装假就是他假装不知道，
彼得知道外邦人是神所接受的，使徒行传第十章跟十一章那个谁呀，哥尼流啊，
哥尼流也是外邦，
就是罗马的那个兵，
他是完完全全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想念到雅各这帮人还没有真正很清楚的明白，所以就像刚刚郑杰所说的避免冲突，可能啊现在先不要闹，我私下再跟他们谈，也许他有这个计划也不一定。
那巴拿巴呢？
巴拿巴就
真的
跌倒了，
纯粹跟着
受到庞贝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保罗这边才用甚至这两个字，就是真令我惊讶，就像他很惊讶你这么快就离开福音了，
就是还有其他的犹太信徒，
对
啊，所以那个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庄稼，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庄稼。
所以羊群心理嘛，我觉得。
什么是羊群心理？
就是人做我做，
大家一起做，
随波逐流，
领导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彼得在这里其实是有民意的支持啊。
嗯，
那现在只有保罗他一个人非常坚定，他就当面的责备他，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十四节后面的话啊，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保罗当面责备彼得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彼得再深入一次讲，彼得他知道神接纳外邦人， 他是经过一个很大的意向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自己又违背自己？像刚才讲的雅各那里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信徒，他们那么有权威吗？好像彼得是一个小学生，雅各是一个大老板
训导老师，
好像是这种感觉。难道是这一件事情使彼得放弃本来在意象当中看到神跟他讲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当着洁净，包括在哥尼流那么好的罗马百夫长全家人都信主，彼得他能够把这一切就在安提阿这里
推翻了，
推翻吗？
可能那一下呢他觉得得罪人比较重要，
我觉得他只是
避免得罪人，
对，
没联想，
新闻就写他怕，
惧怕，
惧怕，他就惧怕，
没有坚持了，
所以他让神的真理退后了。
嗯、他比较怕，得罪人多于怕得罪神呢、啊。这一下，
可是我们看保罗就不怕人了，他抵挡了、就是以一个人抵挡这么多人，他很勇敢了、
啊。保罗是天生也可能有那种
个性，
有这个性格啦，对，好像马丁路德一样啊，就是在真理面前呢、啊，死就死吧，我就站稳立场。
嗯。
因为我们也知道彼得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被抓以后，有对使女说你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也是性格的问题啦、
哦、
就比较软弱一点，
对，
保罗那么坚强，
就在那一刻就是小女孩子跟他讲、
嗯、
他就三次否认主、
嗯、
然后鸡叫以后彼得回去又痛哭流泪。
可能看这段经文你会想象到一个画面，有些时候觉得保罗你需要那么不顾情面吗？怎么说大家都是弟兄嘛，你可以私下解决，但是由于这个迫切性，而且当下很多犹太的信徒
就要当面
很必须的，
对，
那这个情况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在我们人生的很多的环境里面会发生的，包括我们跟不信主的朋友讲到基督教的真理啊，或者是在同学在同事之间，我常想呢我们有的时候牵涉到圣经真理的立场跟我们的反应，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敏感的一些部分。今天呢照样由我们的小贤弟兄呢跟我们一块儿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听下面的小百科以后呢，请小贤给我们做总结跟一起讨论。
加拉太书小百科，圣言圣宴。
犹太人的割礼。割礼是以色列人和上帝立约的记号，表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对了，尤其是相对于非以色列的民族，犹太人会认为呢，没有受过割礼的民族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遇到信耶稣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呢，犹太的信徒呢就没有办法接受，结果就出现以色列民以外的民族，他们如果信耶稣的话，以色列人也要求他们加上接受割礼的规条。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的教会大公会议。学者们相信加拉太书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写的，所以呢当时讨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割礼跟得救的问题。
好，我们加拉太书查考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欢迎小贤进来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大家好。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真的很重要，对我们来说
很紧张，
很紧张，
很有压力的。
在福音跟你的前辈中间，你选择，通常我们都很容易选择是福音呢、讲是很容易的。
对，
好，我们香港有一句俗话，就是说你认真就输了。当 你
认真就输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好像是，哎，如果福音绝对是真理了，绝对在一切事情之上了。但是如果到了贴地的生活的时候，哎，这句话会不是会实现出来呢？可能当我认真活出信仰的时候，我不会会不会对信仰 的一些真理妥协了，
妥协了，
所以这叫认真就输了。广东话怎么讲？
认
真
找
虚理
啊！
正杰，你听到了吗？
是台湾也有这句
啊，台湾也有，
真的真的
啊，
网络上
有，网络上的词语了。
那现在呢？彼得认真呢，还是保罗认真？
保罗
感觉是保罗吧，其实两边都很认真。
哎，
我感觉彼得的是对。
对人，
对
人，对人，
对人，
对传统，
对传统认真，
认真装假。
我们也是，其实我自己觉得也需要换位思考吧，就用这个词语了。
体谅彼得是吧？
对，彼得是按照当时候犹太人的这个群体来做出这个考虑。
嗯，
好，但是保罗当然也是秉持着这个福音的真理了，因为他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耶稣跟他讲的嘛，就是外邦人也应该同样受到福音的好处。
嗯，
一视同仁呢。
啊，只是可能就是因为历史啊，加上民族的很多历史的原因呢，就让这个事情看起来很矛盾。
嗯，
好，但是给我的反思就是呢，确实要鼓起这个勇气，就是求神。如果遇到一些你很尊敬的前辈，他可能有一些事情，哎，可能有疑问的。他的信仰可能带给我们疑问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说出来，或者是应不应该给他一些建议？
应不应该呢？应不应该？
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我觉得是绝对应该的。
理论上是应该的，
理论上
实际上有困难。
好，因为现在呢，
可能是说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教会的管理，我相信越来越复杂了。现在教会的规模啊什么的，可能讲一些说话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去改变的一些事情。
嗯，
好，有时候我们在说秉持我们坚持的真理的时候，可能也要有时候同情一下，牧师可能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他不是在传福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背后也有一个他的原因吧。
那
这个沟通
很好啊。其实我们这个要继续讨论，只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读一节经文。彼得后书3:15呢，彼得讲过关于保罗的事情，接下来燕帮我们读一下。
好，3:15，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嗯，在这里呢，以后彼得说保罗是
亲爱
的
兄弟。
对，他没有去仇恨保罗。
对，那我相信呢，彼得听了保罗的责备以后呢，有悔改。
没错，
对吧？这是福音的真理嘛。好，今天我们加拉太书的查考呢，暂时到这里，下一次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
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心吧。